弟兄姐妹平安，高兴有机会能够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早晨我想先献一首诗歌，然后能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诗歌的歌名叫《顺服》。 跟随你，愿你自己的爱，愿你自己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百姓，祝福我们每一家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上个礼拜天New England 的这个 Patriot 跟那个印第安纳的这个 Colts Super Bowl 还没有哈 Playoff 结果败下阵来哈，败下阵来。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 Football 我今年的这个系列的讲道哈，本来是想说用得胜哈为主题哈，来这个来讲到就是基督徒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常常得胜。那么上个月没有，就是这个月开始我就讲旗开得胜了。那现在 Patriot 输掉了，我就不知道说要怎么样接下去讲。当然职业球队哈，再好的球队没有必胜的，没有必胜的我想我应该有一点心理准备，如果打输的应该怎么接下去讲。不过打球的人也是一样啊，打球的人也是一样。在美国职业球员啊，无论你的记录有多好，都应该要有输球的准备啊。不但如此啊，职业球员要有受伤，要有转换球队啊，谢谢。甚至被 fire 掉啊，提前退休的准备有的球员记录不好的时候，可能30岁就要怎样，就要提前退休了啊。我不知道，像30岁，他一生就从小从这个就是努力要做一个职业球员，结果呢30岁就退休了，他的后半生要怎么办？其实在北美工作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面对这个工作转换的挑战。其实跟这个美国职业运动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不过大概我们中国人适应力比较强被多几次的裁员以后我们多多少少能够逐渐的适应下来。不过也有人适应的比较困难适应的比较困难。哪一些人适应的比较困难呢？一直很顺利的人，一帆风顺的人。我们有一个姐妹上个月就是被 lay off， 然后他难过的要死就是都不愿意出来见人。那么他其实在美国有工作有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几次大风浪他都平安的度过，所以对他来讲他是第一次被 lay off。 其实他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找到了但是因为没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当他被 lay off 的时候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反正就是不去想他这种事不会临到我，所以想都不去想。当然事情临到的时候就有一点措手不及。不过也有一种人就是在这个职场转换的过程当中他受到一些伤害，被同事被主管这个出卖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知道说换一个工作应该不是什么大的困难但是就是觉得很难平复下来。当然他要往前再走也有某种程度的困难在那里。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跟我一样是以前是做建筑的 那么他他其实一直他在我们这个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啊，他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上海北京啊最近这几年啊建设非常的多哈、啊。那么他前几年带了一个团队啊，一个团队就到上海去、啊、开始啊在那边啊另外一段的这个工作哈、啊。那么他是老大哈、啊，然后带一些年轻的人过去，然后他也出钱也出力，也做了很多事。然后北京也有一些案子，所以他就去了，有时候北京上海就来回跑。那么有一次在北京谈一个案子谈完了以后回来，回到他的这个事务所，然后一回去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进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决定内部决定怎么样把这个头怎么样干掉了。我不知道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我想大概不只是说金钱的损失而已，而是觉得说哎呀我带一些人出来结果怎么样，他们把我出卖了，他们把我出卖了，那种感觉哈、啊，非常的不好。婚姻生活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哈，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有些人结婚了20年、30年，那么有一天，啊，枕头人跟你说我们不玩了哈，这种滋味不知道就是有谁能够受得了？师母今天来了哈，不没关系啊。他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我先走了，你会不会再婚呢？”啊，然后他会说：“那你要娶谁啊？”啊，千万不要上当哈、啊，千万不要上当，免得死得很惨啊。那我为什么知道呢？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常常说：“哎呀，那个人，你看，就是。”这个太太刚过世一年就再娶，实在没有良心了、啊、所以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啊，你告诉我啊，我会为你着想啊，为你安排。”这种话都不要信啊。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你提早退休了，今天我看在座都还是非常年轻哈、啊，还有。大概都不会想到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假设好了，你30岁，你40岁，那么你提早退休，而且你在金钱上在经济上完全都没有负担，那么你会要做什么？你会要做什么？让你自由的做一个选择，你会要做什么？我就认识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差不多不到40岁了，啊，移民来北美。那么他因为就是他在经济方面就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可以他可以不工作，他可以移民到这边就是来退休来养老。那么他也真的就是不找工作哈。40岁不到就不找工作了哈，反正就是钱够花够用哈，他就什么事都不做。那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他差不多50几岁，快60岁啊。那么这个带我去认识这个人的朋友，他说他差不多10几20年在这里没有做过一件事，没有上过一天班嘛。哇，是不是很好啊？很好啊，每天有吃有喝有住，什么都不用担心，就这样子活个10几20年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思想说我们在工作、在职场、在婚姻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而活？你一生你努力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要思想一个问题，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能力，还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朝着你所设定的人生的目标能够往前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在神那里，我们从神那里来，我们也要回到神那里去。那么怎么样在我们信仰追寻的过程里面，能够认识到神对你我每一个人他生命的呼召是什么？特别对你自己个人而言，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为何而活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你面对一些在工作职场的转换过程里头，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刚才我们读到的沙漠记上第八章，讲到沙漠他面对他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也能够在沙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沙漠记圣经记载了许多圣经历史的人物啊，这些人物都是英雄人物啊，包括扫罗在内，在沙漠记下第一章讲到这个大卫为扫罗哀悼的时候说，这个以色列的英雄啊，以色列的英雄啊，这些都是英雄人物啊。有些人兴起以后就衰亡，像扫罗，像以利，还有他的世家。有些人经历过失败，然后他能够东山再起，像大卫王。而撒母耳在这动荡的时代里头，他是一个屹立不摇的人物。他得胜的秘诀何在呢？他得胜的秘诀何在？让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地方讲到说，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来找撒母耳，那么要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么这是撒母耳在晚年的时候面对的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他面对的挑战，第一就是他的身体怎么样，他的年纪已经老迈。第二呢，他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儿女不孝，不行他的道，贪财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哇，这个这是这个为人父母啊，这个最难过的哈、啊，就是儿女的不孝。第三方面呢，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不再拥护他，不再拥护他。如果我们对撒母耳的一生我们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情。撒母耳从小啊，被他的母亲送到这个士师，也是当时的祭司以利那里，从小就在圣殿里面，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一生啊。那么以利啊这个过世以后，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也是带领他们做先知做祭司，然后一生啊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服侍这些百姓。老年的时候也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就是儿女不孝，他们说我们不要你做我们的士师，我们要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许多人在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里头，都会 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因为这的确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危机在那里。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当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来到沙漠面前的时候，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圣经说沙漠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不喜悦啊，即使是客气一点啊，就是什么沙漠怎么样，生气了，不高兴了，不高兴了，生气了，不高兴了，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就会做错事情，就会做错事情。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被人比较的时候，和别国的王比较，这是一个比较，人被比较以后怎么样，比来比去啊，我们说什么人比人气死人啊。还有呢，被人论断你做的事情啊，被人论断啊，那么你会怎样，你会受不了啊，你会受不了。前两天啊，那个其实一个很小的事情啊，就看到人很软弱啊。我因为这个冬天啊，这个我们房子里面都开暖气嘛，那有时候这个就是空气啊就不是那么新鲜啊。那么一两个礼拜前啊，就是还把师母的一个很宝贝的锅啊烧坏了，那烧的整个房间都是烟味啊。那虽然开了窗啊，那个味道就是去不掉，所以我就开始把那个葡萄柚的皮啊就剥下来了，然后就是听说这样子可以味道可以好一点啊。那我剥的时候就想说变一些花样啊，就弄得很我自己用一个篮子把它放起来，弄得很漂亮啊。结果师母觉得不太满意啊，他就把它就是重新再剪一剪，把它弄一弄，他弄得更漂亮。但是我一看他把我心爱弄的东西啊，就重新把它弄过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发了脾气啊，说怎么可以把我这个东西弄掉啊？后来我一生气就把它全部都丢掉了。你知道吗？当你自己觉得你做的事情，你觉得做得很好，而别人不是这样以为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被伤害了，你被伤害了。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犯错，很容易犯错。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他们是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建立的，没有牧师，他们就是自己在带领服事。那么几年过去就是看到就是有不少人在那里信主受洗啊。那前一阵子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对他们自己就是教会就是有一些意见。那这些意见其实当然有公道的，也有不公道的，反正就是有一点话在那里。那么负责的这个有一位姐妹啊，听到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生气。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我们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那好了，给你干好了，我们不干了，我们到别的教会去了。摩西，记不记得摩西啊？当以色列人怎么样，当以色列人他们每次没有水喝就抱怨的时候，那么有一次怎么样，这个抱怨这个又来到摩西的面前，摩西就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说这个你吩咐磐石出水，结果摩西 怎么说呢？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
摩西怎么说呀？
摩西生气了，在神要他吩咐那个磐石出水的地方，他用杖击打两下。那么圣经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摩西没有在神的百姓面前尊主为圣，他不能够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的里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顺服神，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感谢主，撒母耳在这里，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生气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就祷告耶和华神，祷告神。如果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就会看到神是我们的保护，神要引导我们从困难里面能够走出来。事实上，这是撒母耳从小就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也是他侍奉得力的一个秘诀，就是他每一次他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面对非利士人来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样？大军攻来，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面对侍奉的困难的时候，甚至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主祷告。其实侍奉得力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就是许多的人来攻击我们，反对我们，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那里看到他自己的保护，他自己的带领，能够从其中走出来。有一个瑞士的一个传道人啊，那么他也是在神学院教课的一个牧者。那么他40岁的时候，面对所谓的中年危机啊，他觉得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进入到很深的挫折里面，无论是讲道也好，无论是讲课也好，他觉得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能力都没有，觉得自己一生啊所做的一切啊好像一事无成。他甚至觉得说讲的道啊就是像假假的。那并不是说他不明白真理啊，也不是说他就是他这个讲的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道，而是他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觉说他在侍奉里面那从神来的那种能力的一个彰显。那觉得就是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就是说实在再也没有办法再服侍下去了，所以他就跟他的这个主管啊，就是报告说他自己的这种灵里面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他的 boss 就说，那么你就休一两个月的假好了啊。那么他就安排了一个旅行哈、啊，到北美来啊，然后在一些地方有一些服侍。那么在还没有出发以前啊，那么他自己就分享到说，有一天晚上实在睡不着了，实在睡不着啊，晚上灯全部关了啊，太太也睡了，他一个人就在房子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么走来走去啊，就是睡不着，然后非常的挫折。 那么在黑暗中
他
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祷告，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不知道祷告，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突然间他自己说好像就是有一道光哈，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那种看得见的光，就在心里面有一道光就照到他的这个心中，照到他的心中。然后他看到说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侍奉都是自己在那里做，自己在那里做。然后神对他说话，神说把他放下来，把他放下来，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我要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要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对他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他就跟他的妻子就是到北美来就是去了好几个地方。差不多这个假期这个旅行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他太太就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你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完全都不一样了。 What happened? You are so different. 你到底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跟他太太讲任何有关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他来到的主的面前，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怎样，就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完全不一样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慕这样子一个新的生命临到你吗？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亲自的来到他的面前，把你自己一切的情况你向他
诉说，他要改变。如果你到今天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我告诉你，其实很简单，但是对你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你一切的情况对他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地上的侍奉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被耶稣拒绝的。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接待你，他要让你生命能够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即使是像沙漠这样一生服侍神的人，当他进入到他一生的危机试探里头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对他说话，他也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与支持。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晓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期待，就是神会对我们说话。当撒母耳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这一句话非常宝贝哦，非常宝贝。神说他们是因为什么？神对撒母耳说，他们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神的缘故怎么样，才厌弃你的。这个厌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拒绝。换句话讲，他们批评你，他们说不要你做他们的事实，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缘故啊。哇，这个如果是 一个服侍神的人听到了以后，那是一个什么？一个极大的安慰。换句话讲，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不是我做错了啊！神说什么？因为都是我的缘故。换句话讲，他受苦、被人误会、被人指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缘故。他是为了神的缘故被人指责，这岂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为义受苦的人吗？为义受苦的人，在八福的里面最后一个福讲到说，为义受苦的人啊，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有福了。人若因为主的名怎么样辱骂你们，这个啊的时候，你们要欢喜，要高兴。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为的主的缘故受逼迫，为的主的缘故受苦，你们要欢喜高兴，因为在天上你们有大的赏赐。这是先知在主面前服侍在世代的人的时候所当走的路。其实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的时候，其实是对沙漠一个很大的安慰与鼓励。那么神并且说，自从怎么样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的离弃我，侍奉别神。换句话讲，在沙漠以前，许许多多神所拣选的，像摩西呀 这一些神所拣选的人，其实都一样怎么样，他们都被百姓所厌弃所拒绝。我们在摩西的身上看到更多看到的更多。那么神说什么？神说这是他们素来所行的。换句话讲，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不但不是你的错，你做得很对，只是这些百姓他们是悖逆的百姓，所以他们会这样子的对待你。其实这个厌弃这个字啊，在主耶稣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那么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也都用这个字说什么？说他们就厌弃他，就厌弃他，就拒绝他，就拒绝他。正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那里主的话这样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然而主耶稣也安慰他的门徒，当他要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那么他告诉预先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受到人的逼迫。然后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人既骂家主是鄙视仆，何况他的家人呢？如果我们服侍主，我们受到人家的论断，受到人家的批评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看到主说你是为我的名受逼迫的，那么主把我们看作是什么？如同义人一般，如同义人一般，要得义人的赏赐。如果我们对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有所怀疑的时候，唯一能够肯定我们生命价值的是神，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必须要跟随主来到他面前的缘故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跟随主，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走一生的路是什么的时候，神同时也肯定了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赚多少钱，不在于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有多大的成就，我们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是不是为神而活，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生命价值的肯定。另外一方面，这段圣经也神也借着沙漠
警告那一些要立王的人，他们所立的王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那么这些王要辖制他们，要让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如果是向着世界的时候，到头来我们以为世界会给我们什么荣华富贵，结果其实我们其实是落入到世界辖制我们的地方，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我们要小心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我们在选择工作，我们在每一次我们决定我们下一步要怎么样走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是世界在引导着我们呢，还是神在引导着我们。如果我们是跟随神的时候，即使环境改变了，我们也仍然能够在环境的改变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在哪里。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持续不断的在神所赐给我们生命能力的泉源中，能够跟随主继续的往前走，能够继续不断的得力的秘诀，不在于你认为你为主做了什么，乃是在于你是不是做了主要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为主而活。一年多以前我看到一个见证啊，是吴兹坦牧师从这个奥地利啊就是发出来的一篇文章，也是一个祷告信里面看到他的见证。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吴兹坦牧师。那么他在90年他其实在 Lexington 教会服侍了有十几年，然后95年的时候他离开 Lexington 教会，然后到那个台福神学院念教牧博士班，然后之后就是到欧洲去宣教欧洲宣教。那么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是讲到说他得了一个所谓的家族性的这个小脑萎缩症。那么这个病啊就是没得医的啊，而且就是对你的身体肌肉啊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你讲话或者吃东西甚至吞口水的时候，那么都会怎么样，都会咽到自己的口水，而造成这个很大的咳嗽。那么不要讲就是身体的这个四肢的平衡啊。那么他原来就是开车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状况，然后慢慢的他才发现说就是得了这样的病。不到6个月他的工作他是牧师在那里做宣教士就停下来了。那么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的服侍全部都停了，就是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只能够为这个就是微笑来这个向弟兄姐妹这个打招呼，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而那一年师母也就是因为这个 breast cancer 而这个做了手术。有一天这个就是师母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呼召出来以祈祷传道为业，现在才到半百50岁的人，就再也不能用讲道来牧养弟兄姐妹的，你还能为主做什么？
牧师这样子回答，他说没有错，我们应该求神继续使用我们，即使是他身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求神继续使用我们，但不应该强求神一定要用让我可以继续讲道的方式来使用我们。你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吗？一个跟随神的人不是在说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乃是主要怎样使用我，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被主使用。师母说这话令我深思良久，他重新思想什么叫做被神使用。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被神使用，那么如果是灵恩派的人啊，就是什么，哎呀恩高很强，一按手就啪啪啪倒掉，这个叫做被神使用。那么如果福音派的人就是哇一讲道起来就是怎么样，哇每一个人都悔改啊，这样叫做被神使用。但是吴牧师的见证是什么？能够继续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什么？主要怎么样使用我们，我们就去做主要我们做的，这个叫做被神使用。被神使用。当神向沙漠说，他们所求的，你就照着他们的去做，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的时候，沙漠就把神的警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们要立王的危机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里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以色列的长老他们这样子求是厌弃神，那么为什么神要垂听，神要应允他们所求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有三次的讲到神要什么，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什么？如果我们把旧约圣经如果我们从摩西五经一路读到这个列王记历代志，甚至到了新约，我们从神整个国度的计划来看的时候，我们才约略的能够明白这里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更高的旨意。原来立王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在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已经提到了，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提到说，当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立王的时候，应该立一个合神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立王。所以你看立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神的心意。第二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当彼此意见不同的时候，有时候合一比我们个人的意见更来得重要。以色列人立王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这个所要立的王本身，就是不在于立王的这一件事情里头，而是在于他们想要立的王是跟他们周围列国的王一样，这是问题。立王本身其实是什么？是神的心意。如果他们按照神的心意立王的话，那么立王是神一个更高的旨意在那里。也许 在当时沙漠并不是真正的明白立王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要应允他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沙漠怎样顺服。什么叫做顺服？如果你完全明白了，你完全都知道了，也就不叫顺服了，对不对？顺服就是什么？你不明白，但是这是出于神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愿意接受，这叫做什么？这就是顺服。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但是主既然带领我要往前去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跨出顺服的步，跟随主往前走，这个叫顺服。往后我们也看到，当沙漠这样子顺服的时候，神不但带领以色列进入到王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的里面，其实神带领沙漠还有一个更美的一个预备，就是往后他年纪老迈，他能够退而不休，能够退而不休。在沙漠记十二章，沙漠记上十二章里面讲到沙漠的退休的演讲的里面，沙漠对以色列的百姓这样说，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是什么？这是一生沙漠在神面前蒙主呼召服侍主一生的神给他的使命，就是到老，只要他活着一天，他为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意义、价值跟肯定就在这样子的侍奉的里面。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往后沙漠的侍奉转到训练年轻的先知，以后在这个诸王的面前，透过这些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沙漠兴起了先知的侍奉，不是说在沙漠以前没有先知，乃是这种在一个就是神所呼召的群体里面，继续不断的用先知的侍奉来服侍以色列的百姓，是从沙漠开始的。我们在沙漠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带领，只要我们愿意，凡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敞开的心，我们来听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引导。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担心神说话的时候我是不是听得见。我们要学习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主走在他的心意的里面。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他是用顺服开始的，他是用顺服开始的。当他来到约旦河，在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一个顺服的开始。那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顺服讨主的喜悦，一生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每一步路都是走在父的带领里面。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面对死亡的时候，主的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这是一个挣扎，面对苦难的一个挣扎在那里。然而主的祷告说：“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完全的顺服在父的宝座底下，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如果你愿意有在你一生的里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都能够靠着神，从神那里有神所赐给你生命的能力来扶持，来鼓励你走每一天的日子，那么顺服是你永远能够走在神心意的一条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在地上，你就是照着父的旨意行完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因此看到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你都不撇弃，你不但要拯救到底，也让我们在你的十字架的里面看到你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乃是要叫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永远生命的丰富跟美好。就是我们早晨我们要来仰望你，请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里面，让我们这一生我们的服侍是讨你自己的喜悦，不照我们所求的，乃是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